大家晚上好，好，今天大家有拿到补充讲义吗？一张大，一张小是吗？哦，买一送一这样，买大送大，我还以为印在一张纸哈，那分开两张，那有一章是我们今天要讲的，就小章的啊。那大章这两章是我之前有跟大家说，对不对？开学的时候我有说，这个我们北传，就是汉传，说一切有部，他们其实也有非常清楚的修道的次第，那只是没有把，没有人，很少人啊，不是没有啦，就很少人把它做一个整体的介绍啊，那详细的内容当然有了，在俱舍论的贤圣品啊，当然是有在介绍这一个啊，只是说俱舍论非常难读啊，比我们杂阿含还要难读啊，所以一般人不容易看得了解啊。那这两张图表呢，如果大家有拿到的话，就是你稍微看，我们有分成。如果你看最上面有一个修道阶位，那一章就是第一章啦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有一个一嘛，然后第二章有一个二啊，那第一章呢，主要是整个从初发心啊，一直到资粮位。你看右边哈，右边就是初发心，然后资粮位、加行位、见道位、修道位跟无学位，有没有？好，右边啊，你看右边就有这一个。那左边呢，就是详细的一些经文或者是论师的一些归纳啊。那但是在这个归纳里头啊，很多其实他们阿毗达摩呢，他们都根据阿含，所以里面有很多法术，我们在色事分瑜伽师地论的色事分也有看过，比如说中间有看到16形象吗？有没有？加行位这边，那中间有一个16形象，就是苦集灭道啊。那这个我们就是有解释过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它就是放在四善跟16形象这个地方修的啊。所以在阿毗达摩他们也是根据阿含经或者是一些修行的经验传承，那有做这样子的排列啊的一个表。那改天我们有遇到类似的次第的话，那我再带大家看啊。因为我们经常看到的就是见道、修道跟无学道，对不对？啊，经常看到，所以以见道位来看的话，就是中间啊，就是称为预留相，有没有？见道十五星这边啊，那当然是不是十五星刹那，这个是每个部派有不同说法，但是说一切有部他们认为是十五星啊。那第十六星就是出果啊，第十六星就是预留果，就是出果啊，那出果只有一刹那而已，就是一心，第十六心就是预留果。那第六心过后呢，就是第十七嘛哈，就是过后呢就称为二果相了，就称为一来相，有没有啊？称为一来相。所以在繁盛的修学有这样子的一个架构啊。那改天有时间或者是我们有遇到相关的，我再带大家看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瑜伽师地论呢，基本上瑜伽师地论它也是西北印的一部论典啊，非常著名的论典。那它基本上是跟上座部啊包括说一切有部或者是上座部，他们的系统有很多名词跟内容都有互相相通的地方啊，所以瑜伽师地论有很多补充可以参考，有部的是 OK 的啊。好，那我们回到我们的经文。那今天我先补充一个地方，就是今天拿到的小章的补充讲义是第77页，对不对？啊，77页。 那77页最上面我有写一个框框起来，就是补充讲义54页。啊，那你有翻一下54页吗？啊，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。那这个地方我上个礼拜没有解释啊，因为我看了那个寄送看不太懂，那我就不好意思解释了。那所以我就回去呢，以前有看过啦，只是一下子在54页啊，补充讲义54页第一行有没有翻到了吗？有哈，哎，那这个寄送呢是出自这个翻译是出自促要经啊。那寄送是说心为法本，心尊心始啊，中心念恶，即言即行，最苦自随，车立于侧。那这个是读侧吧？啊，是吗？哈，哎，我有查那个字典给大家哈，在补充讲义那边。那哦，折啊，哦，折啊，嗯，车立于折啊，折啊，嗯。好，那这个寄送呢看起来它有一些用词不是很好理解哈，那但是其实它的含义呢很简单的哦，含义很简单。我们来看一下补充讲义哈，补充讲义77页啊，我们从上面看下来，整个77页就是解释这个寄送的。77今天发的嘛，今天发的这个法句经有找到吗？啊，哎，法句经在南传的法句经有这样子的翻译哈，双品，他说诸法义为导，义主义造作，这个义就是心的意思了哈，就是我们的心了哈。诸法义为导，就是一切法呢是以心为主导的，那心是主宰，心是造作啊，它是驱动我们造作的一个原动力。人若会恶意啊，人如果有这个啊染会啊，染会意啊，就是染污意了哈。如果有这个杂染的心呢 啊，那表现出来的雨夜或者是深夜，那就是杂染的。那如果造恶呢，苦事则随彼，有没有？啊，就是我们造恶就会得到苦果嘛，啊，对，苦事则随彼，如轮随兽主啊，就好像轮子啊跟着这个野兽啊，或者是跟着牛啊跟着马的脚啊在前进啊，就是它会跟随着，就是像马车，因为当时佛陀讲法是都是用譬喻嘛，啊，马车轮子是跟着那个禽兽的足在往前啊。如果他意思是说，如果我们造恶业的话，我们就会跟着这个，我们前面呢就有苦果等着我们啦，啊，这个轮子一定会往前走。所以我们造了起了恶的意念，造了恶的身口业，那苦果呢就在后面等着我们啊。那所以这个寄送呢，它是下面啊，促要经的一个含义啊，大概的含义。那促要经是什么经呢？其实它是论来的，它不是经，它是说一切有部解释法句经的一部论啊，有部啊，它是解释法句经的一部论，所以它这一部经促要经呢，它都引法句经的寄送，然后下面呢，它就解释，还有呢他就引很多佛典的故事来补充这个寄送的含义啊。所以划线的两个地方就是法句经的原文，那下面的长行呢就是论师的解释啊。所以促要经呢全部就是解释法句经的啊，很多故事的里面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寄送，就是如我们讲义的哈，心为法本 ，OK， 这个不用看了哈，大家都了解。那第二段呢，划线的地方就是也是心为法本，有没有？ 但是呢他第三句是忠心善忠心念善啊，第一句是忠心念恶，有没有啊？所以关键就是善跟恶啦啊，善跟恶。那如果是念善的话，我们的心念是善的意业，我们的语跟行为啊，口业跟行为，那就有什么在后面等着我们呢？福业啊，啊，福报呢，就福庆呢就会自随啊，就是跟随着我们啊，如影随形啊，所以这个是造三业，上面是造恶业啊的譬喻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好不好？啊，那我们先看这个第一段的啊，就是造恶业的故事哈。啊，那在佛典故事里面有说啊，佛告诸比丘，我们要念完这个劝食偈颂才可以吃啊，才可以吃饭啊，才可以吃饭，就是现在的应该是叫什么供养偈，哎，供养偈啊，嗯。那舍卫城里有两个乞丐啊，那到寺庙里面去乞食，那刚好啊遇到呢圣众啊，圣众就是得解脱的圣者，那他们还没有唱这个供养偈，那其中呢就有一个乞丐呢，他妒忌心很炽盛，那就生起了一个恶念，他说假如给我以后啊当了国王的话，我就要用这个车轮啊来，就是来碾断啊这些修道人的头，就是用车轮啊斩过这个修道人的头啊，因为他就是觉得修道人好像不用做事就有的吃了啊，就是起这个嫉妒心了。那说这个偈之后呢，这个乞丐呢就乞食的非常多东西啊，很多东西可以拿到来吃。他吃饱之后呢，他就睡在路边啊，路边。那当他睡得很熟的时候呢，这时候刚好有数百群车啊，就是有很多这个马车还是牛车经过呢，路过其中啊，路游其中，就斩过，就是立断他的头啊，那死入地狱啊，受无量苦。那第二段呢，就是起善念了哈，这个是起善念的另外一个乞丐啊。那第二个乞丐呢，他就起了善念，他说假如我做国王呢，我就要设很多供养来供养这些修行者，让他们不要有匮乏啊。那这时候的乞丐呢也一样啊，那等就是起食之后呢，他也吃饱了，那找个地方在树下睡觉啊，那非常的安详，没有乱想啊。这个时候啊，很巧的就是那个国家啊，他们的国王啊死了啊，驾崩了 啊，那就没有这个王种啊可以继承啊，可能没有王子吧啊。那群臣呢就商讨了，现在我们国王啊哈死了，那没有一个国主的话，那恐怕会让人民不安，会亡国破家啊等等，我们应该要想一个办法啊。那当中呢就有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大臣啊，他就告诉人民说，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个国王啊，啊，那我们没有这个继承人，所以呢，应该要遣派啊这些使者到这个边地啊，啊，或者是到这个国界啊，就是比较偏远的地方去寻找有福报、有福禄的人来当国王。那遣派这种使者到去巡行啊，哈，巡视呢，那就看到树下呢有一个人在睡着。那睡着呢，日光啊，通常照在树下面就有影子嘛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呢，这个乞丐睡的这一棵树呢，它的影子啊是不会移动的。你看到它的影 影子呢覆盖人身啊，那如盖在上啊，就是日光移动呢，但是这个树的影子不移动啊，树的影子不移动。那所以大臣呢看到这个状况呢，就跟大家说，哦，这个人很奇特，他应该可以做我们的国王啊，所以呢他就把他唤醒了，抬回去当国王啊。那这个故事你看起来很戏剧化哈，但是其实它是主要要强调，就是我们在一念的善心跟一念的恶心啊，可能都会感召很强大的业报，对不对啊？强大业报，所以这个就是在谈心为法本啊，这个主要法句经的寄送的故事啊。那这个是我们补充上周，因为我们要说心净国土净嘛，哈、啊，心净众生净啊，讲错了，心净众生净，所以就补充这个寄送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93页啊。那上个礼拜我忘了补充一个地方，就是稍微有讲过了哈、啊，只是可以再强调一下，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是。啊，心恼故众生恼，对不对？我们讲凡夫的心是心恼的嘛，对不对？凡夫大部分都是心恼的吧？啊，那如果是圣人的话呢，就是心净嘛，哈、啊，心清净啊，是圣人的。那问题是？这个心境啊，是我们不曾到过的境界啊，内心清净啊，是我们凡夫不曾到过的境界。所以我们在一个无明充满的凡夫来说，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入这个心境呢？那所以这一部经说，他只有说到说心恼故众生恼，心净故众生净，对不对？但是中间这个过程他就没有讲了啊，中间这个过程。那如果是按照我们学佛的立场来说的话，因为这个就是这一部经，他说，心净故众生净，心恼故众生恼。然后呢，他就跟我们分辨说，圣弟子应该要观察五蕴的苦集灭道未换离，对不对？啊，要观察。所以他意思是说，我们如果是一个心恼的众生啊，有一个充满烦恼的众生，我们如果要到达心境的话呢，那我们要透过五蕴啊，无我的观察。所以这一个阶段呢，我们在修行的过程，就是经典要我们留意的啦哈、啊。如果我们不透过这个修行，我们是不会到达心境的啊，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到达的目的啊，所以我们如果要远离这个心恼的境界，要转成圣人的心境的话，那我们就要修行。那这个是对于个人的解脱啊，所以阿含经大概是到这里，它比较着重在个人的解脱啊。但是在阿含经也有，但是在大圣经比较明显啊，它除了心境以外呢，它还有一个就是维摩经讲的哈，就是国土境，就除了自身啊得到解脱呢，那他进一步还去关心啊，还去关心这个社会啊，我们说国土就是社会嘛哈，社会的清净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大圣他比较强调的是这一个啊。那所以一般讲心净则国土净啊，那当然有些人他就说，因为阿含经也有一个次第啊哈，就是说我们修行是以心为主啊，没有错啊，所以心净，然后才众生净。那众生净之后呢，才国土净啊。 那个这个是个人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个人自己。那这个众生境的话呢，就可以自他了。那国土的话，当然就不只是自他嘛，他还要再加什么呢？这个自然的啊，山河大地，所以它更广啊。所以阿含经所讲的心境、众生境啊，这是心境啊，则众生境啊。那这个就是从比较从自身啊，那众生境的话，当然如果说自己内心清净的，我们也可以去教导，随分随力教导我们身边的人啊。那如果自己啊，身边的人也能够慢慢的修行解脱，那就可以影响整个社会啊。好，那这个就是补充上个礼拜的经。好，那我们来看，今天来继续看93页啊，第51经。大增章是268经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诵念这部经。如是我闻，一时我住色未国，其树己孤独园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，譬如河水从山间处，彼水生始，其流急注，多所漂没，其而两岸生杂草木，大水所淹，水米水边，众人涉渡，多为水所漂，随流没溺，遇浪近岸，手缘草木，草木浮断，还水水漂。如是比丘，若凡于众生，不如实之色，色即色灭，色味色幻色离，不如实之故，乐着于色，颜色是我，彼色随断，如是不知受想行，不如实之事，是即是灭，是味是幻是离，不如实之乐着于色，是是我，是复随断。圣弟子，如实之色，色即色灭，色味色幻色离，如实之故，不乐着于色，想行如实之事，是即是灭，是味是幻是离，如实之故，不乐着事，不乐着故，如是自知得波涅盘，我身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佛说此经已，十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那这部经的譬喻呢，也比较简单哈。他说，佛陀说，就好像河流，那就是有很急的水啊在流啊，那两岸呢生很多杂草啊，都为这个大水所覆盖啊，大水所淹，这个淹就是覆盖的意思啊，被水覆盖了。顺迷水边啊，这个迷就是倒下啊，倒在水边。那众人涉渡，都为水所漂，因为水很急嘛啊，所以如果你跋水过河也是会被漂啊，被冲走。那随流没溺啊，那遇浪近岸，那即使是手缘这个草木呢，草木复断，那还随水漂啊，那就是即使啊，即使那个想要爬到岸上啊，也爬不出来啊。那这个譬喻什么呢？主要是说凡夫众生啊，如果不如实知五蕴的话呢， 那就会乐着于五蕴啊，颜色是我啊，颜五蕴是我，彼色随断啊，或者是彼受、彼想、彼行、彼事随断啊。这个彼是色随断是什么意思哈？那我去查一些资料呢，他们是认为说这句话是不好懂的，就颜色是我啊，说色法是我。那彼色随断，那我的理解是呢，如果我们乐着于色，认为这个色法是我的话，那这个色法如果是因缘结束了啊，它消失了，请问会不会继续流转啊？会不会？会啊，就好像说那个草啊，它就是被水不是，就是像那个人哈，那个被水他摄渡的这个人啊，他即使拔到拉着岸上的草，那因为水很急啊，他还是水草木断了呢，这个人还是被水冲走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对于五蕴啊，凡夫如果对于五蕴还是执着为我的话，即使今生的五蕴结束了，我们会不会顺着这个业力再去轮回啊？会啊。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呢，随断呢，就是有一点像那个譬喻啊，啊，就是如果说你这个五蕴呢结束了断了，那随着我们的烦恼跟业力呢，还是会去顺流而下啊，没完没了啊，没有办法主导自己的一个解脱啊。那如果是多闻圣弟子的话，他就可以啊如实观五蕴，那他就不乐着啊，不乐着的话就能够智得涅槃。那经文不是很难啊哈，但是论点的话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论点的解释呢就很详细啊。那我们看瑜伽师地论卷86啊摄氏分的解释啊，他说不能了达诸行无常，沙迦耶见为所依止，那顺流而行，诸渔夫类有五种相，当知顺流而被飘溺啊。那如果我们不能够了达诸行是无常法，因为我们不能了解诸行无常，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我见啊，沙迦耶见就是我见为依止。那我见的话，通常我们都会认为有一个不变的啊，真实的主宰的我啊，所以就会啊没有办法啊观察到诸行无常。那顺流而行啊，顺着这个像河水一样啊而行的这种凡夫啊，有五种相，那都被这种这个河流啊哈，就是业烦恼流啊哈，被飘溺啊。那后面呢他就列了五个啊，五个二四五哈，五个解释啊。第一个是若于此飘溺，第二个是若游，第三个是若依，第四个是若如，第五个是若飘溺者诸所有相啊。前面四项也是改一个字而已啦哈，那我们来看它的解释哈。第一个，于此飘溺啊，他说，就一般凡夫如果不能观五蕴无我的话呢，无常无我的话，那就会在这个善恶趣啊哈，善恶道当中被飘溺啊，随业漂流，如于两岸啊。如从两岸彼此往来，具备飘溺啊，就是这两岸呢，就是指善趣跟恶趣。善趣跟恶趣呢，就包括六道了嘛，对不对？善趣跟恶趣就包括六道啊，就是意思是说，我们都随着我们的烦恼业力啊，在这个六道里面呢、啊，没有办法上岸了 啊。他说这两岸呢，就是善趣跟恶趣。那一直往来这样，有时在善趣，有时在恶趣。我问大家，我们有没有到过恶趣的、啊？有没有？如果你不知道哈， 你不知道有没有到过恶趣哦，你应该有听过一个成语叫做禽兽不如，或者是什么呢，人面兽心，有没有啊？其实古德啊，古代的人呢，他们其实观察人性啊，人性当中我们是有具备很多其他道众生的特性的。那在婆沙呢，他就有举了几个譬喻啊，在大比婆沙论，他说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啊很有洁癖啊，洁癖你知道吗？像我是有一点洁癖的，所以如果人家到我的房间哈，都好像到了饭店一样，哎，对啊，我的房间很干净的，那但是不是那一种很夸张那一种啦哈，那但是我都要看完书，我都要给他排整齐的。那通常呢，就是在大比婆沙论他有说啦哈，不，这个不是暗示我哈，你不要想的是讲我自己哈。他说有洁癖的人啊，那论是说有可能他是过去世呢是从天下来的，从天下来的，因为天人他很干净啊，这很干净。那如果是说我们是很邋遢的人哈，你说是什么道来的呢？啊，不知道啦哈，嗯，所以大家回去看看一下自己的房间像什么哈，嗯。那我想是有这种可能的，因为论师他们讨论哈，有很多理论呢，他们也是透过禅修经验呢而知道的啦啊。所以我们今生有的一些习惯，其实都是离不开善道跟恶道啊。嗯，好，我们来看第二个，由此飘逆者啊，那由爱河，这个爱河不是高雄那个爱河啦哈。由爱河静盈之性之所飘逆啊，就是沉浸在这个爱染的烦恼河当中啊。那当知此爱有五种相，那这个就是我们凡夫的啦啊。那大家要拿起这个补充讲义哈，我们看第一个，由诸境界哈，去下分故啊，所以去下分，我们就要看补充讲义56页。讲义的补充讲义56页啊。他说我们有爱，所以我们要由诸境界啊去下分。所以这个去下分是什么呢？在56页的最上面第二段有找到吗？好，93这边我有框框起来，对不对？去下分。去下分的意思就是境界爱啊，顺去欲界啊，就是我们会对于境界爱啊，就是会顺向这种欲界染啊，欲界的五欲啊、色欲啊等等啊，去下分啊，下的嘛，下的就是指欲界啊。那为第二个，维系随行难绝了故啊，这个维系的话就是接下去啊，就是补充讲义那里，就是自体爱，我这个就忘记框起来了哈，自体爱啊，自体啊，这补充讲义有啊啊，自体嘛哈，哎，自体爱，与生俱生，形象难了，有没有？故名为系啊，就是我们的自体爱呢是与生俱来的。形象难了，就是他的相貌啊非常难辨别，所以叫做维系。所以在佛典上呢，他有很多种譬喻啊，说我们的自体爱，有一些人他是在外相上非常明显，你可以看得到，但是这里讲的维系相呢，就是他说我们对于自体爱，他有时不是在表面能够看得出来的啊。那在哪里看得出来呢？在死的时候啊，在死的时候就看得出来，我们要面临死亡的时候啊，这个自体爱它就会很强烈啊。那如果是说我们有修行的人，这个自体爱呢，它就比较能够慢慢的淡化，或者是慢慢的解脱啊。否则的话呢，这个自体爱会让自己 因为他是与生俱来无耻，无耻的这种是我执嘛，所以他会非常的痛苦啊。如果面临要死亡的时候都很痛苦啊，嗯。对对对，很难割舍啊，也很难了解啦啊，嗯，形象难了，嗯。自己也很会包装啊，包装到觉得好像都没有我啊，嗯。好，那第三个呢，爱的相状呢是于诸境界难回转故。就是我们凡夫呢对于境界啊，境界爱啊都很难回转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什么意思？很难回转，没有办法刹车啦，啊，没有办法刹车。比如说我讨厌一个人，哦，他不看到他还得已啊，看到他的话他就很想冲过去刮他一巴掌，那这种就是境界一现前的话呢，他很难回转啊，啊，凡夫很难回转。当然这个是讲凡夫啦，哈，嗯，那有很多时候都是做了呢才觉得抱歉啊，那有时候就太迟了啊。第四个呢，乃至有顶一切广大种种诸行所随足故啊。乃至有顶，这个有顶就是飞翔，飞飞翔出天啊，飞翔飞飞翔天。第四啊，乃至有顶，就是从三界有漏的诸行，那都会让凡夫所随足啊，啊，嗯，不管我们是造欲界的业、色界还是无色界，都是属于有漏业啊，有漏的诸行。那这种有漏的诸行都会让我们感召回来三界，都会感召我们回来三界的啊。那第五个呢，就是不极净相动乱身心故啊。那爱呢，就是有不极净相啊，那让身心很动乱啊。所以我们看有些修行人呢，虽然现在有很多就是我们说标新立异也好啦，或者是会自己装模作样也好啦，但是修行人如果说他没有这种极心相的话，他就是于爱于其他烦恼还是蛮强烈的啊。所以极净相的话一般就是跟爱跟其他烦恼比较不相应啊，所以它才称为极净相啊。在瑜伽师地论的极净，它有分很多层次啊，又有分身极净心极净啊的不同，嗯。好，那这个是爱的五种相。再来我们看书本啊，书本的第三啊，第三种相是，不是第三种相，第三个理由是依此飘逆者，对不对啊？那他说依色等五种诸行啊，这个色等五种的色等就是五蕴啊，哈，色受想行识，依这个五蕴的五种诸行而被飘逆于善恶趣两岸呢，有这种五蕴有漏行的品类差别啊，就是我们造了上品还是下品的烦恼，那我们可能就会去善道或者是恶道的差别啊。那种种攀缘顺流逆飘逆啊，那这个就是我们只要有五蕴呢，都会跟这六道啊很难脱轨啊。好，我们请看94页。如此飘逆者啊，云何飘逆啊？他说于诸行，位于诸行如前所说流转等事啊。那这个如前所说是什么呢？我们先把这句读完了哈。他说随其次第不如实知，或即为我即我所故啊。所以玄奘大师的翻译哈，如果你读不懂，你用四个字四个字来读啊，四个字四个字啊，你看啊，位于诸行如前所说，随转等事啊，随其次第不如实知，或即为我即我所故啊。 那如前所说是哪一些呢？就是补充讲义56页啊，补充讲义的56页那第三段啊，披寻记之联啊，2573这个地方啊。如前所说就是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啊，流转等事啊，就是包括诸行流转杂染，清净因缘跟清净体不如实知。那我们上一次也有提过啊，有框框起来啊，杂染因缘就是爱畏，清净因缘就是过患啊，清净体就是出离啊。那于诸行中不正观察，就称为不如实知啊。就我们对于我们的杂染因缘不了解，清净因缘啊，就是这一种有违法的过患，我们也不知道，不会观察。那对于清净没有烦恼的境界也不知道，那这等等呢，就称为不如实知啊。不如实知的话，就是因为我们有我所执。好，我们回到第五项，课本的第五项啊，于飘溺时所有相者，为彼如是被飘溺时啊，遂保爱身。虽然保爱我们的身体啊，保爱就是真爱啦啊，虽然我们很真爱自己的身体，希望它能够长长久久啊，但是由于它是自性啊，由于它是自性灭的，就是它的本质啊是一定会坏的，不能令住啊，就不能够让它久住，如为飘溺啊，自己没有办法主宰，被水所飘啊，那所以这个就是被飘溺者的相貌之一啊。那如果跟这个相违的话，就是叫逆流啊。所以与此相违这个应该要移下来了哈，因为他说是逆流，有没有？所以我们说顺生死流呢，就是这里啦啊。如果看黑板的话，这个就叫做顺流，顺生死流嘛，顺烦恼流。那如果是圣者的话呢，就是逆流啊，逆生死流。所以就是有这样的差别啊，两个。我们凡夫都是被水所冲啦啊，如这个譬喻一样，没有办法主宰自己。有时候稍微用功呢，就像这个譬喻一样，有时可能抓到岸上的一些草，但是为什么很容易又断呢？为什么不可以抓比较牢固一点的呢？啊，是因为我们凡夫很容易怎么样呢？被这一种啊爱呀、啊，很快的又淹没过去。大家相不相信啊？就今天呢，就有一个居士来找我，他说：“师父，因为他也是没有上班的啦，哈，啊，他就说我在家有时候都有跟着那个电视的早晚课在做啊。”早课大概都是大部分寺庙都是5点嘛哈，打开5点就做早课。他说师父很难呢，我每次啊都做了大概10天就停了，又打回原形，又睡到8、9点，呵呵，然后一段时间呢又觉得面目可憎啊，又起来5点做早课啊，大概10天又打回原形。那我觉得啊，我们一般在家人其实本来就不容易的，不要说在家人，我们出家人也很难的。我跟他说，我说我们出家人啊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啊。那真的，我们对于佛法，对于早晚课修行，我们会很欢喜的心去做的话，这是不容易的。像我以前在我们在学校上课啊，我们学校在佛学院读书的人呢，很奇怪哈，一般人都会这样，在佛学院读书的时候呢，他会整天班会啊，都会建议说，院长可不可以办禅修？我们不能只有读书，我们要闻思修，要解行并重。OK， 就给你办禅修了。办禅修呢，7天、5天，刚开始的前面2天还很热嘛，有没有？怎么做那个脚那么痛，有没有？后面就很多请假了， 你知道吗？就很多借口啊，哈、啊，肚子不舒服啦，哦，一天做六支香，他大概都会休息一两支香这样啦，哈、啊，让自己好过一点。所以我们在修行啊，为什么前面呢？我们一直都有看到一些经文说，其实修行呢，在经典里面他描述的呢，佛陀讲的都很浅白。比如说我最近看到一个譬喻哈，佛陀说啊，我们如果从这里要过去河的对岸，我们要用什么方法？很多人都会解答嘛，你要嘛就是坐船过去，你要嘛就绕道走过去，对不对？诶，这个简单的道理佛陀也是讲这么简单哦。但是佛陀下一句他说，但是有些人他并不老老实实的用这种方法过去对岸，他就站在这边祈求我会张开眼睛的时候我就到那个对岸去。他说有一些人呢，他就站在原地哦，然后只是祈求，就每天怨我没有敌意，怨我没有敌意，然后每天还是憎恨心很重，就类似这样啦。就你只有祈求，你只有愿望，但是没有行动，它就是不会改善我们的习气的。所以我们怨我没有敌意呢，这一种怨心它是需要的，因为提醒嘛。但是提醒之后呢，我们面对境界的时候啊，真的是别人对我们的怨恨啊嗔心，我们还是要忍耐，不要跟他相争，这个才是没有敌意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在师父面前才没有敌意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回到家里没有敌意，那个才比较重要嘛，啊，嗯。所以我们在佛陀在经典里面都用譬喻啦，哈、啊，所以你看你看这个譬喻比较好，还是上个礼拜的譬喻比较好，你就选一个嘛，啊，牢牢的记在心里啊，嗯。好，我们先休息10分钟啊，嗯。